掉节操，哪来干货？手撕创业大咖就在我是外星人。本节目由 VIA 制作出品，喜马拉雅 FM 独家音频合作。本期我是外星人节目由不用做房东也可以收租金年轻人的房租投资平台一米好地赞助。那我们之前也有对一米好地 CEO 做过专访，大家可以去搜往期节目听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厨艺技能为零的外星人苏玛丽。
大家好，我是外星人姜老刀。
好，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那个网红日食记的姜老刀啊。那日食记呢是在微博和公众号超级火的一个教大家做菜的一个节目，然后呢连他家的猫都是一个 KOL， 微博上面有好几十万粉丝。然后今天非常荣幸把创始人姜老刀请到了我是外星人的节目来，然后来请30秒安利一下自己和你们节目吧。
大家好，我是导演里做饭最好，然后厨子里最会养猫的姜老刀，然后苏炳大人带我向你们问好。
就8秒钟就结束了，非常简短。然后想问日食记当中那个都是姜老刀你自己在做菜，你怎么会做那么多菜？
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的话，可能做饭是一种技能，不像现在可能是一种炫耀的方式。所以我做饭的话，我们可能当时做饭你会做的话，可能就是在你生活当中可以吃的稍微好一点。对，
你是什么年代的？你这个年代的技能？
我是80早期，所以就是我父母那个时候是双职工的时候，中午我们放学，我那个时候初中，然后放学的话回家，那可能家里就没有什么东西，但你自己会做的话那就不一样。
你是初中就开始自己做菜了？
对对对。
真的假的？
对，我们钥匙都是挂在脖子上的。
天哪，在我也作为80后，我就完全不会做，任何都不会做。
因为80也可以差10年嘛，你可能89。
我不是89。
对，我们是80，纯80。对。
我想问你们这日食记的每一期的那个主题是怎么确认的呢？
其实最早期的日食记主题的话，可能就是更多的是我对于食物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记忆。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本人其实不是现在所谓的吃货。我其实对吃特别不讲究。比如泡面啊什么都可以，我以前也吃过好几个月泡面都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对于食物的更多的是比如说吃到的一些十几年前我们才会去吃的一些东西。对，那可能会有更多想法。那我们其实最早期的一些节目的话，可能就是我在讲我对于食物的一些故事。对，
你可以说一两个故事吗？就是你们早期的那个。
比如说我们第四集就是外婆的肉圆，包括豆腐脑，包括凉皮，都是我们以前小时候我记忆比较深的东西。
这是你外婆给你煮的，或者是
对对对，所以我会就因为其实现在你像过年跟以前是很大的不一样。
对，
以前我就记得过年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对，我们就住在那个静安区的那个特别小的那种棚户区里面，然后过年就大家会非常热闹，然后会有圆台面。支起来以后就所有的菜都是奶奶来做，那我们做的时候之前就奶奶比如说炸肉圆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啊，就一边炸我们就可以一边吃。对，像这种记忆的话其实除了以前现在是不会再有的，所以我也会去讲很多。但是其实我是没有想到的是讲那么多，我以为我的用户是可能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大家会有同感，但事实上喜欢听的都是没有经历过这些，或者是他们在这一段的记忆里他们还特别特别小。他们会想哦，原来就我以前好像依稀的也记得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对，
所以说就是你是把你对那个食物的怎么说感情吧，或者记忆，然后把它用你自己方式说故事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对，因为其实对我来说的话食物就存在记忆里，它的意义其实也在这边，就是如果你记住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不是因为它好吃，就是因为你记忆力有这个东西。
对对对，所以我看你们的主题都特别能够打到人心哦。比方说空虚寂寞冷用火锅来吃，还有即使忙碌也不用吃外卖了， 一个人在外也让父母安心的方法。然后是这些标题，这个真的就让人看到就会很暖心的感觉。
嗯，
对，是，所以是日食记，是你们的调性是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也不太希望去把食物架空在一个特别高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也会更多的去讲一些，大家喜欢吃的一些街边的，对，或者更接地气的东西。
所以你们的用户都是些谁？你刚刚说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群人吗？
我们用户，我们现在做的统计是大概有70%-80%的90以后的女生。对，
哇，那么多90后女生。
对对对对对，其实也很能理解嘛，因为首先年轻人对生活会有向往，而且现在跟以前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可能不管是物质或者经济或者各种的发展都没有现在那么的好。
对，
那所以现在这个年龄段的男生都在想着挣钱创业，然后有好工作，找女朋友，但像女生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幻想将来的家庭和自己生活。
对，所以你觉得他们
憧憬感，我觉得
是因为憧憬感。
对，
然后他们真的是看你们视频学做那些东西吗？
其实我觉得学是第二位，第一位是我想学。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现在其实大多数人包括我其实不会天天在家做饭的，因为没有这个时间成本。所以现在其实做饭这件事情已经上升到了一种生活情趣。就比如说我父母来我家的话我就会做饭。对，因为你可以看到我家很干净，然后我还做饭给你们吃，这是一种情感交流。
是的是的是的。想问一下，你们拍好视频那些食物真的是吃掉了吗？
有一些能吃，有一些不能吃。
不能吃是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你拍视频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有很多东西可能就煮过了或者怎么样。对，所以有新同事来说啊，你原来做的东西那么难吃，我说不对。我说不是难吃，我哪一天好好给你做一定好吃，只是因为拍视频的时候它时间比较长，有些东西是火候煮过了。对，
好，我有个问题啊，从用户角度，就是我按照你们那个视频的方法煮出来的东西一定都好吃吗？
一定都好吃，因为我们是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拍之前我们会试菜。打个比方，我第一期做的那个彩虹蛋糕，这个蛋糕其实需要花很久，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往上叠的，所以做一个看你层数，我做如果做6层的话我就需要7个小时来做这个蛋糕。对，所以我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拍之前我试了两次，也就是说就花了10几个小时，然后第一次拍的时候失败了，然后第二次拍的时候才成功，也就是说我为了这个蛋糕花了大概将近50个小时。所以就你如果按照这个做的话一定会好吃，
一定会好吃。
对，一定会好吃。
都自己试验过的。
对，我会试然后我会自己吃。对，
明白。想问为什么就是视频当中就是你坚持不把那个手上的饰品啊，我看你戴好多就是串珠还有戒指都不拿掉呢？
其实我们为这件事情已经妥协很多次了。
是
就是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边抽烟边做饭的。对，
好屌。
对，然后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因为粉丝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个东西是在作为一个事业在做，所以我也会不断的被团队的人所提及，就是也不能太任性，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我还是会慢慢去妥协，但我们也坚持的是有很多东西，因为毕竟我们的内容是很个人主义的一个东西，大家喜欢也是基于我们很个人主义，我们不涉及太多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无伤大雅的东西我就不会去关注。对，大家也会觉得猫在旁边会有很多猫毛掉进去，就你不能满足所有的人，但是基本的道德我们还是尽量的听从一下。
明白。所以你刚刚说你们的视频内容是非常个人主义的，有非常有个性，那你是把自己给在这个当中是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其实也没有做过多的人物设计，因为我不是演员，所以我不能说台词，所以整个片子里面就没有说话。
对，你从来不说话的。
所以我是一个说不好台词的人，包括我也不能全脸上镜，因为不好看。
没有，我证明没有。
所以就是
谦虚了，
就尽量的让大家看上去和谐自然，我觉得是我们视频设计的一个根本的一个。
那。就是你们家苏饼哈，也是网红啊，刚刚说的网红，一直都每次都一定要出镜吗？也是有刻意的想要把它打造。
是这样，之前的话为什么会有酥饼出境，是因为那个时候刚把它捡来的时候，它就是处于一个难民的状态，就是我们一做饭，
流浪猫，
对，它是流浪猫，然后刚捡来它难民，然后我们一做饭它就真的是会跳下来，我们点外卖吃东西的时候它会往你嘴里抢，它就头往你嘴里伸，
跟你抢食，
对，真的跟你抢食。所以那个时候它上桌了以后，我们就拍，它也不怕，那我们第一集其实就有它了。对，第一个镜头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我们草莓一丢上去它爬上去，然后把草莓啵啵啵就拨到桌子下面去了。对，所以就整个状态比较自然，那我们也就放上去了，放上去以后就发现哎，挺多人就挺喜欢这个状态，那我们后来就会经常就酥饼就像艺人上通告一样，对，我们还是会把它抱到桌子上说，哎，你今天要上通告了，对，
就然后他就每次都要出镜，
对，每次他都会出镜，
他也要开工跟你们一起，
对对对，我会跟他说嘛，你要赚你自己的猫粮钱啊，
请问他现在有没有肥了？
他16斤，对，
应该是猫里面比较胖，
比较胖，但是我已经给他吃减肥猫粮了，好像没用，
真的，
对对对，
还有减肥猫粮这种
东西，有
那请问你们是不是你们那个员工也都？
对，好多员工说他们来了罐头厂几个月就胖了，很悲剧。
那你自己怎么那么瘦？
我其实也胖了，我以前更瘦一些。对对对。
OK， 好，那你自己和这个酥饼都成了网红，什么感受？
嗯，其实我觉得我不是网红了，酥饼是网红。对，我觉得我更愿意作为一个内容的导演去这么存在，因为当时能上镜日食记也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事情，并没有特别想去自己去上镜，因为那个时候拍也不存在去找演员，因为也没有钱去找这些演员，本来就是自己瞎拍的一个东西，那既然别人要愿意看，那我们就继续拍下去。对，所以
当时这个故事可以说一说，就是怎么偶然的来拍日食记，然后再把这个当事业。
对，因为我们其实工作室的话成立已经非常久了，我们2006年的时候我就自己出来创业，那个时候创业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是甲乙双方的一些，对，制作上的一些服务，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不是一个活，所以就是我们自己拍，然后我剪完了以后我就往土豆上上传了，上传了以后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是我一般就中午才起床，就是我早上11点多的时候就接电话说啊，你我们拍的那个东西好多点击，然后我就上去一看，当时几万吧，几万也不知道十几万，对，
那很高，
对，然后我一看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能继续拍下去，
所以是因为那个才决定了。
对，因为毕竟因为我对于视频的理解就是我始终不愿意去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个人作品或者是这种去，我始终觉得拍一个东西你必须是得到观众的认可，那你这个东西才是一个东西，对，所以当有人认可的时候我就会愿意把它继续做下去。
那你刚刚也说了其实众口难调了，那你这么多人关注你们，怎么就是调大家的这个胃口？
我觉得这是一个精准用户的问题，就是我们跟可能喜剧悲剧这些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特别平淡，我们其实就是在展示一个场景，一个人物，一个状态，可能非常像你在看楚门的世界，你只是在窗外在看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对，他其实首先你就要建立这个心理，你不会在里面得到一些大喜大悲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戏剧化的东西，你愿意在我这身上浪费5分钟时间的话，也就意味着你接受我这个状态，对，那其实我们希望得到的用户也就是这一些你能接受这个状态的用户，对，
了解。那你们有没有知道就是一条他那个有一个美食台嘛，他们也是做美食的，然后就是点击量也挺高的，觉得你们和他们的区别？
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就是我之所以为什么会离开媒体这个行业，就是因为我希望做很多个人化的东西，我不再希望自己做的东西会给别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媒体属性的东西，我们不用上帝视角去观察世界，我们用自己的视角去让别人用他人的视角去观察我们，对。
什么叫上帝视角？
上帝视角就是你是在很客观的观察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做的这个视频你是在讲你， 你是在讲那栋房子、
嗯、
然后你是在讲这一个事情、
嗯、
但我们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做这一次的行为，然后大家只是在观察我们这个行为，对，是不一样的，就你看每一集都是这个行为，我们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嗯、哼，
只是做的细节不一样而已，对、
嗯、哼哼哼哼，
杂志就是媒体啊、
嗯嗯、
对，
它比较客观，你是
对它比较客观，然后 它相当于一个平台，我在上面承载了各种各样的人、
嗯、
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然后我介绍这些事情和介绍这些人、
嗯、
我可能不会带过多的主观的东西，对，那对，那我们的话可能我就非常强烈的主观，我说这个好吃就好吃， 你不要跟我来说客观的东西，对
对、
嗯、
好，来聊聊你们的那个，我看到你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叫牛奶少女、哦、
嗯，
是可以聊一下吗？
可以。
她的属性是什么呢？
跟我一样，她就是一个默不作声的姑娘，然后她特别爱做甜品然后她就每天就默不作声的做一个特别好看的甜品。
但是你们公司真的有一个跟她一样属性的女生吗？
对啊，她就叫牛奶少女，然后
真的哦，
对对对对，她是一个真人，她
是一个真人，
对，她是一个真人，然后就所有的甜品都是她在做。
哦，她是真的自己喜欢做甜品。
对，她是个妈宝，然后跟妈妈关系特别好、
哦、
然后嗯，大学毕业以后就是一直在自己在家里去做甜品、
嗯、
然后自己用照片去拍照片、
嗯、
然后在互联网上去发布、
嗯、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更愿意找到这样团队的成员、
嗯、
因为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是，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所以也是为什么我哪怕我现在非常非常忙的状态，所有日食记的饭也是我自己在做，我不会去找厨师来代替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始终大家在看的就是你这个有人格缺陷的一个状态，你可能做的不太好，我今天忘放盐了，然后我明明20克的盐我说了200克，没关系，其实他其实就是在看你这个人而已，对，
明白。那怎么找到像牛奶少女这样子的人呢？
缘分啊
一句话我就OK， 我看他的微博，我看他微博，我有看他微博。
嗯嗯嗯，
他是2015年12月份就开始运营，然后现在已经算网红了，七十几万粉。
对对对。
那是怎么运营的？
他是这样，他其实以前他自己的话就是靠自己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运营的状况，他自己去想文字，然后想图片，然后每天在家里做一个东西。他而且我觉得他特别努力的就是，他从一个完全不会摄影的姑娘。为了做甜品发布到微博，他学了摄影，然后买了相机，然后我曾经观察过他3个月，在这个3个月里，从手机拍一直到佳能的7D， 对，一直在慢慢的升级，摄影技术也在慢慢的变化，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在做，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去做这么一个事业的人，所以我当时就把他招进来了。
哇塞，你观察他3个月，
对，
也是够久哎。
对，
所以他现在自己成为网红，他什么想法吗？
嗯，我觉得他心态还蛮平和的。他想做的事情，我问过他，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就是说我希望把自己的兴趣作为以后将来一辈子的工作，然后并能保持这个兴趣继续下去，而不去做一些自己被迫的事情。对，
明白。哎，那所以你们的产品。就是可以再介绍一下吗？
嗯，我们现在首先美食这一块的话、
嗯、
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细分，我们希望把美食做成一个体系，那这个体系完全立于在我们的一个生活观价值观、
嗯、
然后整个的一个状态下、
嗯、
让大家觉得哎，这些人做饭他们是有一个统一的生活状态的，我们是有比较有生活态度的、
嗯、
对，而且更加真实一些、
嗯、
对，那其次的话我们也会拓展一些别的好玩的，比如说旅行方面的，对，然后
旅行跟美食差很多、哎、
不多啊，因为你去旅行干嘛，就不就是到外国去吃吗？对，
但是不会涉及到做吗？不会 做
会做啊，会做会做，我们比如说第一季旅行季的话我们是这么去设计的、
嗯、
我们首先在日本拍了6集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里都是通过一个日本的食物来体现的，但我们不会去说很高大上的，比如寿司啊或者是和牛啊这些，我们说的是咖喱饭、秋刀鱼、
嗯、
对，我们会说那些就是普通人爱吃的这些东西，我们当时去日本去了，对，我们去了20天在日本， 然后我们就跟他们一样就坐地铁啊，我们都自由行嘛，十几个人，然后我们就坐地铁啊，然后吃街边的东西啊，还去了那个新宿的深夜食堂，就那一条街真的是深夜食堂，所有你看到穿西装打领带可能平时在很高大上的写字楼里工作的那些人，他们晚上就是在那边，然后说哎呀白天那个前辈你辛苦了、然后今天这顿饭我来请啊，其实他们吃的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对，非常有电影感、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拍了6集的一个小故事、之后我再回到工作室去做这个6个菜，然后把两个东西串在一起、
就是那一共做了12集了，
6集不是，就是我一边做菜一边讲日本的故事，一边做菜一边讲日本的故事、对，把它是
柔
合在一起、
柔合在一起，
对对对对，
明白。这6道菜，那你这个6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没有学啊，就
是
吃了以后
当时的味道，
对，当时的味道，然后把它拍下来，然后回家就去试，然后再去参考一些菜谱。
Okay,
对，
我看过一个动画片啊，什么还食神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大家只要吃一口
啊，食戟之灵嘛，
就知道那个菜里面有什么什么料，什么什么料。
嗯，
请问有没有这样子的技能？
其实没有了，但其实这个凭经验吧。
啊、
uh-huh. ，像我那次在日本吃的那个，培根炒菠菜，我就觉得真的超级好吃，然后。我就回家去试、试了，然后在互联网上去找一些参考的方案，然后不停的去调整它，对，那吃到觉得哎，跟店里吃的好像差不
多
了，对。
所以你自己是真的还蛮喜欢钻研这个，
对对对，会去钻研。
好 ，OK， 那日食记现在你们是拿了哪些投资人的钱？能透露吗？
可以啊，我们拿了那个。九合创投的天使、对，然后第二轮我们拿的是浅石创投的天使那个 Pre-A。
OK 那你觉得九合的那个我知道是王潇嘛，对，你觉得他怎么样，怎么会投这么文艺的范儿的那个
挺好的，因为当时九合这边的话跟我联络的是戚家月，是他们团队的另外一个、对合伙人，那我们当时对投资这一块是完全不懂的。
他怎么找到你的？
他是在互联网上看到我们视频了，然后就觉得哎这个片子好萌，所以他就发邮件过来，我觉得就当时觉得感觉好像像骗子、但是他既然提出要给我们钱的话，我想那你要不就来聊一下吧，就来了。
哦，他还是在北京的，他们在。
对，在北京，他跑到上海来跟我聊了一下，聊了一下就是。我会发现我们当时的目标好像有实现的可能性了，因为他其实最给我感受最强的就是你可以不再做甲方的那些东西去挣钱了，然后我们这边给你支持到的资金你去把内容做得更好一些。
你觉得他为什么 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没有为什么，王潇跟戚家月就觉得哎，一个男的不说话然后在那做饭，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没见过那你就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一些。对，
我怎么没有碰到过这么好的投资人呢？我们好，那你们公司你刚刚说现在不接甲方的一些那个，那现在怎么商业化呢？
现在其实我们把广告这一块换了一种方式，我们以前也就是说我们是做执行团队的，当甲方过来的一些创意或者是内容，我们去把它执行做成短片，然后他们去找渠道去投放。那现在相当于我们自己建立了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本身就是具有流量和用户的，那这一些品牌会首先也会觉得哎，你做的这个东西调性也是挺适合我们产品的，那他们也会找过来，就直接就相当于我们把制作和发行渠道这一块全部包含了。对，所以其实对以前来说的话，首先话语权增大了，其次的话其实比以前要方便的多。
是的是的。你觉得哪些品牌会觉得适合你们调性的？
我觉得基本上跟我们合作的都是比较日系的一线的一些家电品牌。对，
家电品牌。
对对对，
是。那你们自己有在卖一些产品吗？
我们会有一些，其实我对于产品这一块还挺洁癖的，我其实如果我现在在淘宝上去大批量的批一些锅碗瓢盆在我们的淘宝卖，相信也会卖得不错。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其实有很多店家在打着日食记的牌子， 在卖锅碗瓢盆。
真的假的？
对对对，所以我
这个合法吗？合规吗？
对，我这里声明一下，日食记现在不卖那个锅碗瓢盆。
好，一定帮你留这句 OK。
对，所以就是我其实特别不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不想成为一个经销商。对，我不想利用内容做经销商，因为这个赚钱目的太明显，而且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个状态。那我其实更想做的就是，我真的觉得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是由我们生产出来的，然后有我们的商标，然后我们可以去卖给粉丝们。对，
你们自己生产这很困难。
对啊，努力啊。
那你们现在有吗？有自己生产？
会有，我们有一些小的东西，比如围裙。对，
这可以自己做。
对，但是再大一点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做到咖啡杯的话，就会遇到一些瓶颈。但这些瓶颈，相信以后会解决掉。就比如说它的品控可能会比较难一点。对，包括库存啊，包括发货这一些方面的话，可能对于我们现在来说的话，还没有那么容易。但我觉得很快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
好。
关注最火爆创业媒体 VIA 微信订阅号 VIA 人物。
哎，其实姜老刀，你有很多少女熟女粉，你知道吗？
少女粉我知道，熟女粉我不知道。
熟女粉你不知道？有的，有的，有的，好吧。
哦，真的。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熟女粉，有个问题，我来问你哈，我放一下录音。
大叔每次把各种东西放在素饼的头上，怎么就掉不下来呢？我给我家猫咪试了很多次，三秒就掉了。
粉丝问题我也是不知道 get 到哪里。
三秒差不多，我们一个画面也就三秒，它不会永远掉不下来了。
好，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你们员工的爆料，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
好。
在公司来客人或者演员的时候，如果是他未曾谋面的那种呢，他基本上都会耍耍大牌，然后晚几分钟再下去。
哎，你这样用音频我一听就知道是谁啊。哎，没有了，其实不是耍大牌，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沟通障碍的人，就我就是这也是我现在运营公司一个很困惑的地方，就是我其实很不喜欢跟陌生人交流，就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沟通，而且他也未必认可你，你也未必认可他，所以就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其实我见生人的时候都会紧张，也不叫紧张，就是
害羞，
对，就是焦虑。
焦虑，
对，会焦虑，
所以你在待那几分钟在那干嘛？
对，因为我们会一楼二楼嘛，然后当下面一楼有人等的话，如果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话，我会在二楼，比如骂骂咧咧的，然后转两圈，然后叫大家说你让他稍微等一会儿，就说我在打电话，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偷偷的抽根烟，因为我们二楼不能抽烟，我会偷偷躲到角落抽根烟，然后喝两口咖啡，然后再下去。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越来越像猫了？
对，有，有有有，对。
所以老刀，你以前我是听说你是玩音乐的。
也不能说玩音乐吧，就是。
那是什么？
做
音乐。
不，就是混。
混。
对，混。
你不要谦虚了。
就是我们，就是这可能跟个性有关吧。就我特别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某一个时间段就会非常狂热的去学习这个事情，或者是去钻研这个事情。我从比如说我当时应该是高一吧，我听那个涅槃乐队和枪炮与玫瑰这些，对，那个时候还是磁带，就听了以后就疯掉了，就觉得靠，这因为以前都是听这种小虎队什么的嘛，对，听了以后就疯掉了，就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听的东西，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差不多大学的时候就组乐队，对，然后以前也有想过以此为生，对，但不太现实嘛。
所以那你应该会弹吉他。
对，我以前是贝斯手乐队。
那吉他会弹吗？
吉他会，但是现在可能就很深了，因为就我说的好多事情我都是会一段一段，然后当我去更感兴趣另外一件事情，我那件事情我就会基本上完全脱离。所以在差不多2014年2015年的时候， 当我接触到影视这一块，我就会觉得我靠，这个也是我
这辈子应该干的事，
对，好喜欢。然后就自己去买了个 DV， 然后就自己拍。我第一个拍的东西也是跟摇滚乐有关的一个偏纪录片的一
个
东西。
啊，你这
个
也是自学的？
对啊，自学啊。
我刚知道，哎，
对对对，就是我的习惯就是当我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以后，我就通宵达旦的去学这个东西。对，我会利用互联网，然后利用各种就周围的氛围，对，我会去结识这一方面的人，对，然后去慢慢的让自己进入到这一块。
会不会突然又对另外一件事情感兴趣？
不会啊，现在都快四十岁了。
突然爆了年龄啊。
对，不会了，嗯，
不会了是吧，嗯，就趋于稳定了是吧。
嗯， 嗯。
好，那老刀你有合伙人吗？
以前有，现在没有了。
那我们上期嘉宾留了一题，不知道你这个能不能接，我放给你听一下。
你合伙人把你喜欢的女生睡了，你怎么办？
那我就想办法把她喜欢的女生睡了。
好的，嗯，好，这个回答非常好。好，那留一题给我们下期嘉宾吧。
哎，如果你身边所有的人都不准备让你创业的话，那你是不是还会决定去创业？
Okay， 就没有一个人要支持他，嗯，
对对对，所有的人都不支持他。
好，嗯，他已经在创业了，他可以。
对啊，就是你创了一会儿，然后所有人就因为其实老实说我创业的时候就没有人支持我。对，就没有人支持我。然后我而且就是我后来怎么去创业，我没有钱啊，我也没有积蓄，我是一个就我到现在都没有积蓄啊，就我是一个就有钱就花的人。嗯，然后就是我要创业的时候，我就跟我爸妈说，然后我说我就要我需要一点钱，然后去创业。他们不行，风险太高了，你本身工作挺好的，你为什么要去创业？然后坚持了很久以后，我就跟他们说，哎，我就有一天无意当中，就趁他们心情好的时候，我就无意当中说，哎，我以后要结婚了，你们会给我钱吗？我爸妈说，哎，当然会给啊。我说好，那你先把这些钱预支给我吧，然后我以后结婚就不需要问你们要钱了。对，反正就
真的假的，你就
对对对，我
这一招，
对对对，我就
这么说。然后成功了吗？
成功了，我拿了大概50000多块钱。重要的是，其实我觉得，就其实现在年轻人有很多，他们就是我们工作室的孩子，他们会说，我打死我饿死也不问父母要一分钱。我会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其实最大的好处，好或者是对你来说最大的作用，就是你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你自己要做的这件事情，才会让你的父母最终相信你。对，
好。现在到了粉丝福利环节，那本期节目的赞助方一米好地的 CEO 也是日食记与酥饼大人的死忠粉，所以呢，一米好地有爱的决定赞助酥饼大人同款猫粮一份给到幸运听众。在评论区最快准确回复苏炳大人体重的听众将获得这份福利。然后想问一下那个老刀，他苏炳大人吃的是什么猫粮？
他吃的是 NOW 的天然减肥猫粮。家里有胖猫的话可以考虑啊。
有胖猫来考虑啊。 OK， 好，老刀请问有没有什么福利可以给到我们这期的这个粉丝听众？
我们会有一个全套的我们周边产品，从围裙到我们明信片，包括那个我们的杯子、日历，对，这一些到时候都会提供给大家。然后另外如果大家愿意加入我们罐头厂的话，关注我们微信订阅号日食记。
好 ，OK， 那姜老刀刚刚提供的这个粉丝福利啊，是会在我们喜马拉雅的评论当中抽取一个粉丝来送给他，大家注意自己的私信好吗？非常感谢老刀来我是外星人玩啊，也感谢一米好地对本期节目的赞助。
掉得
了
节
操，
捡
得
了
干
货，
这里
是
我是
外
星
人，
拜
拜。
拜
拜。